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再一次在空中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探讨在出埃及记当中的十诫，其中的第五诫。第五诫呢，说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也是呢，圣经学者称之为所谓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然，从经文的表面上来看的话呢，它的意思就是，在地上得以长久。所以有许多的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地上的这个得以长久呢，它的意思是长寿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孝敬父母、孝顺父母的话，你就会在世长寿。包括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也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既然这一条诫命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而且是神所说的，换句话说，这应许会不会落空呢？应该是不会落空。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包括在人类历史当中，充满了许多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例子。很多孝顺的人，他们的下场不是很好。有一些例子，他们很孝顺，可是去车祸；他们很孝顺，却很早死。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常常发生在你我的周围。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这第五条诫命？所谓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在地上长久，就等同于或是说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所说的长寿呢？亦或是还有另外的理解的方向可供我们来思考？当然，另外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是一个协调的问题。我们知道，当路加福音第九章包括59节到第60节那里，耶稣对一个人说呢，要跟从他，然后那个人就说，请耶稣先容许他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但是耶稣却说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好像这段经文让许多基督徒觉得很不孝。你知道父亲死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耶稣竟然不管人家的在办丧事，而说来跟从我吧，不要管这个。我们要如何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一段具有争议性的经文呢？甚至于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第二章我们知道是耶稣在迦拿使水变为酒这个神迹，而耶稣对他母亲、对肉身、对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称谓也太怪异了吧。耶稣说呢，当然和合本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文呢是 gunai 这个希腊文， gunai 这个希腊文就是女人的意思，你也可以翻成妇人，也可以翻成女人。有很多圣经学者就好像是把眼睛捂起来一样，说不会啦，这句话呢其实好像乍看之下耶稣不是很有礼貌，竟敢对他的肉身的母亲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好像乍看之下不是很尊敬啊。哎，其实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呢，姑奶这个字呢是一般很一般的用语啦，也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可是当你深入去了解，你会发现这种的解经的角度呢，是一种鸵鸟的心态。因为当时姑奶这个字，当时女人这个字，根本就不能够用在妈妈身上的嘛。在中国人的社会当中，你会说你妈妈为女人，女人过来，女人怎么样，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吗？不可能的。那么究竟要如何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原文是女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到底背后的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耶稣不孝，还是另有他神学的角度来切入？这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处理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正式的进入到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
他施行救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施行审判，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他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主。出埃及记，张德仁牧师主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呢。犹太人呢，他们面对这个希伯来文父母这个字呢，这个字叫做 Horim 这个字呢，跟希伯来文的老师这个字很有关联呢。老师这个字呢叫做 Moreh 这个字，父母跟老师是画上等号的，这是一种犹太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呢，好像也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荡然无存。许多父母呢觉得他们生活很忙，根本腾不出时间来去肩负这种老师教导的责任。可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却不是如此啊。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老师的工作，教导的工作。那个教导不只是言教，也是一种身教。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职责是上帝所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协助去塑造子女的品格，使他们的孩子呢能够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做正当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去抗拒在四周围无所不在的邪恶的诱惑。所以从父母这个希伯来文，它就跟老师是很有关联的。而这个字呢也给你我提醒，我们都有机会做父母亲，可能你现在就是父母亲，或是呢你将来有机会成为父母，你是否愿意在父母亲的角色上面去凸显出来那个老师教导的功能，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种提醒。接下来呢，我要来讨论一下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孝敬那个字。孝敬这个字呢 kavod 呢，待会德仁再来跟您做一些字义的研究的分享。然而在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孝敬呢？他们把孝敬呢当作是一种尊崇。而犹太的传统呢是怎么样去解释尊崇呢？因为尊崇是尊崇父母嘛，那尊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犹太的观念是认为呢，就是不应该，所谓的尊崇呢，就是不应该站在或坐在专为父母保留的位置，也不应该顶撞他们的话语。换句话说，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对于所谓的孝敬，他们对于所谓的尊崇呢，他们的意思就是不去贬低父母亲的角色，不去让父母亲让他们在当众很难堪。这个是孩子们在尊敬父母，在孝敬父母，在尊崇父母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当犹太人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贬低父母亲的角色。我想这也是给现代子女一些提醒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把父母亲当作，不是把他当作是父母啊，甚至于把他们贬低到了畜生啊，把他们当作牛，把他们当作马，甚至把他们当作是 dog 啊，狗啊，使唤来使唤去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第一个重要性就是呢，怎么样？不要贬低父母亲的角色。所以提供，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是子女的话，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把父母亲的角色给贬低了呢？他是否成为你的牛、你的马、你的狗了？还是我让父母亲成为父母亲？ Let father be father, let mother be mother， 让父亲成为父亲，让母亲成为母亲。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贬低父母亲的角色。接下来呢，当然要提一提犹太人对于父母的这种定义的界定，到底谁是父母呢？我发现呢，犹太人很有意思，犹太人的认定的父母的定义不只是这种血缘上面的父母。犹太的传统他们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任何人呢，只要把一个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而这样的人就被视为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所以换句话说，包括是继父，包括是继母，或是养父养母，如果他们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来抚养的话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父母。接下来呢，其实犹太人也留意到呢，这条诫命呢，除了应许之外，当然没有什么条件的限制。比方说呢，在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里面，他没有说到说只有在你感受到父母亲值得尊敬的时候才给他尊敬，只有在父母亲懂得好歹的时候才给他尊敬，只有在你高兴的时候才给他尊敬，只有在你这样子做会被他赞美的时候才给他尊敬，只有在你自己觉得对的时候才给他尊敬。 No， 没有条件的限制。第五诫一开头就说当孝敬父母，因此基督徒没有权利说我的父母不值得我尊敬，因为第五诫他没有条件限制的，当孝敬父母。好了，我们看完了犹太人的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实际的来看这句经文，从希伯来文里面去做一些字义的分析，并且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如何从这段经文当中去解决所谓矛盾的问题，并且在解决之后，我们可以站在真理的基础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谈。
昔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
今天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的捆绑。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出埃及记》。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孝敬这个希伯来文呢。孝敬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它的字根是来自于沉重这个字。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字翻成荣耀。那为什么沉重这个字跟孝敬这个字有密切的关系呢？其实是有一段历史的背景的，因为在当时的近东的社会里面，通常只有很富裕的人呢，他们才可以吃得饱哈。所以一个身体的体重很重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富裕的人。而在当时近东来讲，一个有财富有富裕的地位的人，自然就受到社会所尊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沉重、孝敬跟荣耀这几个字呢是有相关联的，这是一个背景的因素。此外呢，我们从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没有任何的附带的限定性的一个条件，无论父母是否配得尊敬，我们都应当去孝敬父母啊。其实呢，这段经文许多旧约学者发现呢，是一个相当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为在一个当时近东这种轻蔑和很轻视女性的一种世界观当中呢，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尊敬母亲，就像尊敬父亲一样。所以我想对女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当时近东的话，你可以去尊敬父亲，可是面对母亲呢，恐怕地位没有那么崇高。可是在一个轻蔑女性、轻视女性的世界里面，神却来平衡他们的观念，而这意义是何等的重大。神看重男、看重女是一样的，他要以色列人尊敬母亲，像尊敬父亲一样。有学者呢就去做研究，他们发现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种观念呢，就是为什么要尊敬父母亲是没有条件的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从权柄的观念所引申出来的。比方说圣经有一种观念是，就是说父母亲的权柄呢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父母没有命令子女违背神权柄的这一种权利，当然呢相对来说子女也没有一种权利在父母亲没有违背神权柄命令的底下去违逆父母亲。当然这个部分呢，待会德人会再做更深入的剖析。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从这节经文呢，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呢 ,F.F. Bruce 呢， 我们华人社会把它翻成布鲁斯呢，他把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提到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他就研究这个家这个字，他发现家这个字呢可以翻成 fatherhood， 他的意思呢就是一切的父亲的制度都是来自于天父的。换句话说，这节经文就强烈的指出，在家庭当中父母亲的角色，这种权柄是从谁来的呢？是从神来的。因此孝敬父母亲呢，就等于是孝敬天父，悖逆父母亲呢，就等于是悖逆天父，这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你也会发现，为什么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当一个人违逆父母亲的时候呢，那个罪是相当相当严重的。甚至于如果你愿意去研究孝敬这个动词，这希伯来文的话，其实这个动词呢也常常把上帝当作是这个孝敬这个动词的受词。换句话说，也告诉我们同样的字哦，一样的字哦，孝敬父母亲那个孝敬那个字，圣经常常也用在孝敬上帝上面。比方说的人念一些经文，比方说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诗篇第五十篇的二十三节，箴言三章九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三节，都是把上帝当作是这个孝敬这个动词的受词。所以面对父母亲的那种孝敬呢，是要以上帝的这一种层级来做一种思考的。德人再把这个上帝作为孝敬这个动词的受词的经文呢再说一次，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赶紧拿纸跟笔把它抄下来。第一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还有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箴言三章九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三节。好，再来呢，我们就要去探讨一个主题，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这里呢，得以长久是什么意思呢？许多旧约学者去研究这个在地上得以长久，恐怕需要以一个角度来理解。那个角度呢，可能不太是以年龄哈是否长寿这个角度来认知，而是指着这个日子长久，是指着他们可以长期保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我再说一次，是他们可以长期保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我再说一次。可以长期保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近东文化来说呢，家庭的制度很重要，家崩则国亡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被上帝所提醒，要相当的去看重他们的家庭制度，因为当一个家庭制度，父母亲不受到孝敬，整个家庭崩解的时候，国家也必定会败亡。所以就有学者说，以色列后来亡国呢，从社会因素的一种思考的话呢，其实不孝敬父母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了解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这个日子长久指的不是一种在世长寿，而是长期的保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而是在指出家庭制度的重要性，家崩则国亡的话，那么请问我们要如何来看以弗所书呢？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呢，第二节只有一个字，要。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其实长寿呢，这个希腊字呢，它是长久的意思，所以翻成长寿是否合宜，或是说长寿是否以年龄来做一个理解呢，我们都要重新来思考。包括我们已经查考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那个日子长久是什么意思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三节，如果从原文直译的话呢，是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久。包括上下文得福跟在世长久的话，你可以理解这节经文是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久得福。
如果是这样一个带应许的诫命的话，他的理解恐怕不是那么的一种偏执的以在世长寿年纪可以活到长命百岁这种理解为一个唯一的切入的基础，不是这样子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三节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你愿意孝敬父母，愿意去顺服父母的话，你会在地上，你会长久的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赐的福气。我想中国人也有所谓的家和万事兴，这个长久不是指的你在地上可以活得多长多久，不是的，而是指的你在地上的每一天你都会长久的经验到上帝所赐的祝福。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请问一个孝顺的人，如果他在地上活的时间不会很长，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呢？没有落空。有时我们常以我们的一种思义解经的一种态度，甚至望文生义的一种解释来理解神的应许，说神的应许落空了。没有，我仍旧鼓励弟兄姐妹，也鼓励我自己，当我们在世愿意去孝敬父母，那个孝敬那个动词甚至是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那种孝敬父母，圣经说你会长久在地上得福。你是否愿意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经验上帝的赐福呢？孝敬父母，那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接下来呢，张德仁要来解决一下路加福音九章跟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谓不孝顺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呢，那里是耶稣在迦拿使水变为酒。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就是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就批评基督教说是一个不孝顺的宗教，包括耶稣对母亲也是如此的不孝啊。这次基督徒最痛楚的一个经文，我们有的时候百口莫辩，只好说呢，姑奶呢，女人那个字不是不尊敬的意思。其实这种解经的方式呢是错误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许多学者发现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是一个创世纪这种七天的一个结构啊。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有一个次日，有没有？你再往后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又是再次日啊，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又是又次日。如果29节之前算一天的话呢，那29到34节就是第二天，那第一章第35节到42节是第三天，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3节到51节是第四天，那第二章一开头的第一节说第三日，这是又过了三天的意思，所以4加3就是七天了。所以学者发现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始那个创世纪的味道很浓厚，包括七天的架构，包括在第二章之前提到耶稣呢呼召了腓力，呼召了拿但业，而且呼召拿但业那一段呢也是创世纪味道好重啊。比方说第一章第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哇，这地方就把耶稣的神性呢跟耶稣做君王的这个目的给凸显出来，这个很特殊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整个神性跟神的计划给彰显出来。第五十节说呢，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五十一节说，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当然这节经文是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个梦嘛，所以很多的故事也是使用雅各的创世的故事作为一个背景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要以创世纪的包括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为什么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新约学者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
姑奶这个字，耶稣称他母亲是女人，有两处经文，一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我们来看那处经文，那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说，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啊，这地方耶稣见母亲，那个字是母亲，不是姑奶那个女人哈，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这个母亲也是母亲，不是姑奶那个女人那个字哈，说母亲，但这个字呢就是女人了，女人看你的儿子。换句话说，一次是出现在耶稣第一次变神迹，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侍奉，最后一次呢提及的，也是第二次提及的，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女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出来侍奉，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这个女人不是随便称呼的，耶稣称她为女人，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神的应许，在圣经神学里面的一种实践，那个实践呢，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一个应验。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姑奶，女人的后裔，应许的成就就成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以及第十九章二十六节。所以耶稣为什么用女人那个字呢？是大有来头，是要从创世纪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因此以后再有人说耶稣不尊敬的话呢，恐怕他是不了解旧约圣经，不了解新约圣经，不了解这个女人这个字是有极大的一个救赎的神学的意义在里面。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啊，关系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接下来一点时间，德仁要解释一下路加福音九章五九到六十节那段经文哈，就是当有人的父亲死掉的时候，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节经文呢，路加福音第九章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形，他所描述的是耶稣在世上经历了一段苦难的日子，他虽然是君王，可是呢是一个受苦的君王，他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那里说，耶稣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因此这个定义表达了一种，当时如果你要决心走十字架的道路，就不能够拖延。当时耶稣好比一个革命家，他往耶路撒冷要去进军，他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很激烈的战争，因此他沿路需要招兵买马，要求对神国有忠心的人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比方说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些后备军人嘛，这些后备军人他们在太平的时候当然可以留在家里面照顾父母亲，可是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当国家需要他们来保家卫国，召集令下来的时候，他就必须要马上离家上前线。而在这种紧急的状况底下，没有人会说他不孝的。所以这里并不表示说跟从主一定要去离家出走，一定要抛妻弃子，不是的，而是当时有他特殊的处境，因为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有他的时间表，是不能够单言的。最后呢，我要说我们需要顺服父母亲的权柄，但是如果父母亲的吩咐跟神的话有违背的时候呢，怎么办？原则上是要顺从神超过顺从父母，可是那个沟通的方式呢，是你我可以去商榷的。好，今天就分享第五节到这了，我们下回见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